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宗派佛教，今天是第二次。上一周呢，我们是很快的跟大家浏览了一下，从佛陀时代下来，关于以空来做一个主轴，那告诉大家说，它在演变上呢，虽然是看起来不太一样，那只是在一个哲学性、逻辑性的层面，事实上它的传承来说的话呢，源头一直都没有变，就是关于缘起说的部分。缘起说的部分是没有变的，啊，底下下分为主要三大体系哦，所谓的中观、唯识跟无漏来藏，那分这三个部分，那是从它的不同面向，然后慢慢的分。另外呢，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又跟大家看了一个，就是部派的，就是部派的一个分支表。那今天呢，我们要把它锁定在一个区域而已，就是只锁定在中观派。那中观派呢？它我们不是打算说谈那个过藏传的部分，我们主要谈的是它整个理论学说一路下来的部分。那里面有很多是在部派啊，像金亮部什么传承下来的哈。那我们今天锁定的是在中观派，从龙树提婆下来呢，一直到15世纪中14、15世纪的中科巴左右，我们把它里面的几次大的一个分割啊，切点把它谈清楚，把它稍微谈一下。就是中观派在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所谓的根本中观师。根本中观师，我们一般会以龙树跟提婆做代表，就是根本中观师，就是龙树跟提婆，龙树跟提婆。那龙树跟提婆，龙树的部分呢，就是上一周有跟大家提，它是透过所谓的八部，就是生灭断肠、同意跟去来这八部啊。这一张是在你们的第一这一张上面有写嘛？哈，就是关于龙树的理论，龙树的理论这边有一个八部，OK，有吗？就这一页哈。那龙树的就是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同不依不异不去不来，这是八部哈。生灭断肠同意去来这八部。那龙树它的方式呢是说，要远离概念，或者是远离分别，那它的分别不是指你去对事物的分别，它的分别是你有相对性的分别。很多人都把那个分别当成只有一个意思解释，可是分别有很多种意思，就是我就是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两者，就是眼镜跟杯子的像不一样。那这时候我也知道它是空性的时候呢，这不算是龙树所要破的分别，龙树要破的分别是，你相对于他，而后安立在安立他，那每一个的安立都是为了要区分跟对方的不同，就是你有相对性的。刚才讲的哦，这个杯子跟眼镜是不同，对不对？那这不同，我就是知道它是不同，但是它们又有空性，这我在龙树上面不用去这样的分别。龙树要去的分别是说，我为了他这个杯子，而有另外一物跟杯子不同，我安立一物叫做眼镜，然后另外为了区别相对性，而后安立的这样的分别要去除，就是有相对性的分别是他要去去除的。那如果你说你原来就存在的这些万法，我各自见到他的如如不去不来的本相，这个不是龙树要去除的，就是我安立了我。然后我跟我有所不同的都叫做其他，那这是有相对性的。那本来我众生就是众生，各有法法不同，那这不是龙树要去除的，就是同样都是 A 跟 B，但是它的你的有带有相对的染值安立的，它要去除这个部分。那而后你把这个染值去掉，你还是会见到法法诸法，然后这诸法不是它要去除的。听我抓得到吧？那这个先讲到，讲完以后就是他接下来他谈的重点，主要龙树的放的事情是在空。那空的话呢，各位可以看到这一页上面有帮你们用铅笔写了一些小字，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这一页。就是它的空呢，是指超越种种相对的那个相状。还有概念，可以的话，你还是拿出来看，要不然会很不清楚我在念的字。就是空呢， 它是超越了种种相对，我们看到两个字相对的相状跟概念，它是它主要要除掉的是相对性，是要远离相对性，所以它要除超越的是相对的相状跟概念。那有人就说，那它是不是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呢？绝对的精神？不是，如果落入精神，它就变成是绝对的存有概念嘛，是不是？精神就变成是一种经过包装的自信形式，那这样的定义就变成是我们之前在上五蕴里面的色受想形式的想边啦，就变成想啦。那想本来就是要在部派，就在什么，在最原始佛教里面就已经怎么样就要去掉了，所以不会是这个区块。所以要理解他讲的是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呢不是一种存有的，也不是一种实体的，也不会是一种精神。因为只要是精神的部分，有人就说那是一种精神咯，那所以说是一种你可以怎么样去处理的吗？是你的一个概念吗？不是哦，都不可以。你把它落入一个实体一个精神的话，它就变成是我们以前在上那个佛学概说的时候，有一次上到最后两三堂课，最后两三堂课快收尾的时候啊，那时候就是在讨论回到那个主法户啊，还有那个安世高的时候，他们从哪里来？那时候就已经引到说他怎么衔接部派或者最原始的佛教的禅学的部分啊，就提到说一个概念，一个精神性的概念或精神性的存有或精神性的思考，认为它是一个自信的话，把精神也把它当成是一个概念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绝对的精神的时候，它就变成是我们五蕴里面的想分了，那就是五蕴里面的想蕴这个部分呢，它变成是你经过你本身过去的一个染执在里头了，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要的，这个是绝对要处理掉的部分。所以很多人到最后一本啊，那这是一个精神状态或者一个什么？不是哦，千万不是。中空龙树的空，它是超越所有相对的，乃至于超越精神性的，所以它也不是让你经过训练之后，把他这个人呢的思考给逻辑化，然后把他给训练化、给知识化，这个就变成是现在心理学讲的嘛。那他是要超越这一些的，而且是跟他们都是完全不同的，是这他们原来是讲的说训过逻辑化、训练化，甚至把这个人思维给就这种不断的训练、不断的训练，最后给他叫做制约嘛，这个是错的。这是错的，很多人都弄错了，把他跑到这一边。在龙树的地方他就讲得很清楚，他要超越的空是超越这一些的概念，超越这些精神状态，乃至于当然实体的更不要说了啦，实体是一定被超越掉的。 OK， 好，那这个是根本中观师龙树他们那最早期的一个方式，有四句啊，还有八部啊，这样理解吗？就是根本中观师的时候。好，那我们继续往来，来再来呢，换到这一张哈，就是有 ABC 的那一张，就是中观派呢往下跑的那一张。那根本中观师从龙树提婆之后呢，到后面有些人对他的观念在诠释的时候，在诠释的时候呢，彼此啊就对于他所强调的龙树所强调的那个圣义地，圣义地他有很大的看法不同。就是对于那个圣义地的看法会有不同哦，就是圣义地的看法会有不同。那这样的一个圣义地的论证呢，两就出现，我们怎么去把龙树所要表达的圣义地给说清楚，并且给去透过一个哲学性逻辑性的一个论证把它说好。那在这样的一个论证的方式不同的时候呢，就产生了两大派别，一个就是归谬论证派，一个是自立论证派。归谬论证派跟自立论证派呢，最大的差异点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下面呢，有用铅笔写的，就是如果是归谬论证派是依存而论，依存而论；那如果是自立论证派呢，是自命论立体，自立命题，自立命题，有看到吗？这边有小小的、清清淡淡的字。就是，所以那个自 自立论证派是自立命题的自立论证派，就是我自己立命一个题目，所以它也叫做定言论证，就是它已经有一个理论了，叫定言论证。定言论证，定言论证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名言是有自信，名言有自信，透过确实的一个，来回到下面这边了哈，回到这边就是透过呢，我确实的一个推论式。我有一个逻辑性的哲学性的一个推论定式啊，做媒介，由这个媒介呢，我来论证超乎论理，就是圣义地的最高的真实，我来论证另外一个真实，最高的真实，透过这个逻辑性的一个推理，让你好像你可以抓得住它，就是我们透过可思议来表达不可思议啦。然后这个可思议他把它用成是一个论证的式子，一个逻辑性，然后让你来了解。然后他这个逻辑呢是有一个叫做，这只是他的媒介，他说我这是媒介而已，是我的媒介。这里面最大的代表是轻便，是轻便，是轻便，看到吗？是轻便哈。那个轻便呢，他是中观派，那跟他当时同时很活跃的人呢是护法跟安慧，这个就可以麻烦你看另外这一章，这一章里面就可以看得到说，跟他同时很活跃的轻便，同时很活跃的是有护法跟安慧。那轻便是中观派，那护法跟安慧他们是唯识，是唯识，是唯识。那你如果往旁边看那个年代的话，在这边你可以看得到轻便呢，是不是旁边一个 S？ 轻便，轻便对过来呢，他当时啊。有那个安慧呢，这边看到有安慧啊，德慧啊，他们都是跟他同一个时代。那他们两位呢，那时候是唯识的余且行中，余且行派，唯识余且行派。当时他们跟他同时活跃，很活跃的是那个唯识的余且行派。所以轻便他那个年代跟他在一起对过去的是他们。那轻便才往下才是月称。才是月称，那月称是归谬论证派，那月称呢，然后你看轻便往上隔了很远是佛护，有看到佛护，那佛护呢也是归谬论证派，所以他们两个跟他的年代有发现上下有一 点拉开，有没有拉开，有没有看到，所以你看这边佛护呢跟月称啊，他们是属于归谬派，那中间有一区呢是轻便的，他是自立论证派，所以年代上面上他刚好卡在两个前面，所以他的那时候跟他可以在中观里面做论证的人呢刚好年代跳开了，这样听到了没有，就是跟我一样都是中观派的人呢基本上那时候并没有大师，他就是最大的大师了，但是那时候跟他同样是大师级而且不同派别的是谁，是唯识的，是唯识的，听得懂吗？是唯识的。那既然大家都是大师，我们的徒弟会不会为了彼此在论战当中而后互相学习，是吗？就会互相学习彼此的论战，彼此的利益。那大家讲他们是唯识的，唯识的、哦、那我这边是中观的，结果到后来呢就产生了一个很可爱的现象啦，因为既然你要注意他们这些所有的分裂都是大环境一定有影响，往下呢你先注意看轻便的，因为我们现在都只讲一个，就是自立论证派，先一次讲一个自立论证派，就是他透过论证的作为媒介去认识圣义地嘛。那当时轻便跟他同时代的是谁，是安慧呀、护法他们，对不对？那他们那时候是唯识的，所以他们是唯识余且行派，所以你看轻便往下分出来的，轻便往下他这一个呢自立论证派分成什么精量型中观派跟余且型中观派，余且型中观派啊就是唯识的余且行派啊的说法呢就被拉进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极护呢，极护啊他就依据余且思地论呢采用了初期的一个唯识的叫做什么说法，无尽说，看到吗？ 他们就很好玩，你有些人想说这怎么去记啊？不用去记，你只要看他同年代的人，然后一路往下。所以轻便他当时，因为他跟的是安徽跟德惠，那安徽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安徽他的论证啊，他不是光中观很，他跟中观非常厉害哦，他中观很厉害，他的如来藏也很厉害。安徽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人，头脑清晰，而且。所学呢，自己的够专，还专其他人的，所以让人家会佩服他。那他的徒当然往下呢，变成轻便的徒弟，跟他们在论战的时候就会受影响啦。所以轻便的往下就分出来，叫做金亮行中观派以及瑜伽行中观派。那瑜伽行中观派当时的代表人物就是极护，极护呢，他里面就采依据呢瑜伽师地论。就纳入了唯识的一个叫做无尽说，纳入了他的无尽说。那另外一个跟瑜伽行中观派分出来的叫做金亮行中观派嘛，对不对？那金亮行中观派呢，他当时的代表还是由轻便下来的。那轻便呢，他就自己还是坚持在这里，就比较没有受安慧影响。那轻便这个地方，它分就是最以谁的以做他的著作来讲，就是《般若灯论》里面有一个叫做《原子论》，它主要依据是依据《般若经》。另外呢，他还著有一个在反对刚才极护的那个，还有安慧的于那个唯识瑜伽行派在反对他们的，就是《中观心论》，他在反对什么？反对瑜伽行派的。认识的认识二分说，就是你把认识二分，你的自证跟认识把它分开了，他就是在反对他们。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于金亮行中观派跟瑜伽行中观派。那麻烦大家看一下这个这一章的下面呢，打开，这里有一个 V，就是瑜伽行中观派跟金亮行中观派最大的差异点是什么？是在认识外界对象。刚刚呢，前面讲的是生义谛的不同，现在是世俗层面的不同。就是我怎么样把他的认识会变成二分？我对外界认识是这样，那我的自证又会是怎样？我怎么分开？刚刚的是生义谛，对不对？对，就是我们讲的归谬论证派跟自力论证派是针对生义谛的不同。那我现在金亮行。中观派跟瑜伽行中观派是在世俗谛的层面的推演的方式的不同，是在世俗谛的不同，这样 OK 吗？好，那瑜伽行的部分呢是怎么说的？瑜伽行说，知识是直接知觉自身，直接知觉自身的，也就是认识自己是自证的，然后所以他否定外界对象的存在。所以他在世俗谛的角度呢，是跟唯识初期的无尽说的部分呢，跟唯识是一致的，跟唯识是一致的，这样 OK 吗？好，他跟唯识是比较一致的。好，那金亮行中观派呢是轻便，那你记得轻便它在上头呢？来，轻便看这边，轻便呢它在上头之后，它是不是就是一自利派的，对不对？它是自力论证派，所以你现在看一下自力论证派。自力论证派呢，它本身是由一个推论作为媒介来论证最高的真理嘛。既然它是透过它来论证它的话，它这边你再往下来看的话，就变成它，你就可以看到金亮行它怎么办？它不承认自证，所以外界对象的自身就能够单独存在，所有的外界都是一种原子的积极，也就是实存性。他认为它是有实存性的。所以他就用般若灯论来辩护所谓的原子说，就是原子的积极是原子说。那这个很好玩哦，我忽然想到一个，就是爱因斯坦呐、啊，就会讲到爱因斯坦，可能你们没有，就是爱因斯坦他说，一定有一个不受能知所干扰的东西存在，但是我尽其一生未能证明。他说：“他相信，他就是一定有一个不受能知所干扰的东西存在。可是我一生当中我没办法证明，但是我确定是有，只是我证明不了。就是我相信的真理跟我能不能证明，这是两件事嘛？这爱因斯坦的。 好，就是这个东西，他就说，只要你有办法想要看，你有办法推演，你会一直看，一直看，看，看，看，看，你永远都还可以看到更小的物质，而且它不受你能知所干扰。然后另外一个叫做波尔，波尔他也是很著名的人啊，他就是说，所有你的那个所知，你所有知道的东西，都被你的能知，能知就是你原来已经有的认知嘛。所有你后来所知道的东西都被你原来能知道，就是你的理解力所加以影响。所以你不要说佛教这样讲，人家那些大师级的物理学家，人家也这样跟你说，所有你的所知都被你的能知所影响。所以一个人能知，就是我们讲的，一个人能观知到多高，他的所观境才能够看到多透彻，他的发心才会发心到多高嘛。哎，那我们不能讲他是不是佛，不过很多大智慧家，他们基本上都有证过，这都应该有证过某个基础的一个禅定功夫啦。那我们不是说不知道他是正定还是邪定，甚至有的是透过某种化身嘛。佛菩萨也讲了嘛，他不一定会化身成为是佛弟子啊，像婆罗门、婆罗门女呀、夜叉、夜叉女呀，对不对？国王、大臣、宰官、居士，甚至女众生，他都可能嘛。所以他不一定只是这样子而已。那有时候我们用这个光读这个学术，好像你好像抓不到。我刚才一讲爱因斯坦，或一讲波尔，你们就好像似懂非懂了，就比较能够抓到那个气味了嘛，哈。所以有时候透过他们，让我们更能够理解。而且像现在很流行一些说法，什么太空啊、念力啊、分子、原子说、分子说啊，那些有的就把它拿来验证我们的一些佛经思想，让原来有一些人可能知识分子就觉得说，哎，好像他也不是这么虚无嘛，啊，也许就是他们也是现某种身来去帮忙大家的。好，所以这部分已经看到了，就是从龙树，然后下来分为龟谬跟自力，那自力下面又分为所谓的金量型跟瑜伽型。那当时的原因就是因为轻便的年代啊，刚好就是有安慧跟护法，他们都同时在那，所以你看，次第论证在安变的安慧的，在轻便的年代就直接分出来，另外就是跟他完全不同的。所以你看很好玩哦，你们看你们这一张，来看这边，就是根本中观师下面一分出来哈，有次第论证派跟龟谬论证派，那次第论证派就是轻便嘛，然后就轻便他还没有。传承多还没有很大的一个啊，他们本身自力论证派下面又就直接又分出来所谓的金量型跟瑜伽型，所以轻便同时呢，光中观里面在轻便的年代就已经有龟谬、自力、瑜伽型了，就已经拉成三大了。好，就拉开三个，那再一个来麻烦大家看好哈。那像这边的话呢？轻便它是属于自力论证派，那自力论证派它是属于精量型的，精量型的，那它比较算是有一个实存性的，就是外在现象呢，跟它是有一个实存性的。它的代表著作呢，除了本身轻便的这边有《般若灯论》呢，《中观行论》，另外还有大家就现在很流行的《广论》，《广论》也是他们这一个系统里面的《广论》，《广论》。那这个区块呢，他们所在讨论的东西都是属于我透过论证四来去理解圣义地或者是世俗地嘛，对不对？然后在世俗地的定义跟那个瑜伽行中观派是不一样的。那另外一个麻烦大家往上推回来，就是我们刚才中观根本中观师下面分出来的有一个叫龟谬论证派，刚才都跳过没有讲，对不对？那个龟谬论证派，它的著作最大的代表著作有《中论注》跟《入中论》，中《入中论》啊，《中论注》啊，好了吗？有卡到了哈，好了吗？找到了哈，好。那这一则呢，你要记得，你看清楚，《中论注》《入中论》这个区块呢，它是属于龟谬论证派，是属于龟谬论证派。那龟谬论证派的论证方式呢？就是比较类似根本中观师的方式，那它很难，因为它本身难在哪里呢？各位看旁边，我这边有帮你们摘录， 帮你们在他避开推论式。那刚才跟你讲说自立论证派他是定言论证嘛，他有安排一个推论式做媒介，对不对？那归谬论证式是我就避开推论而后跟你论证。诶，你说我不推论然后来跟你论证，这要怎么办呢？好，他怎么做呢？他是透过指责对方主张的事物有本体的见解，就是对方会提出说事物是有本体的，或事物是怎么样的，或者有自信的，或怎么样，对不对？他由对方的一个见解里面去帮他归结出不合理，然后告诉他说那中观的真理跟你有什么不同，然后介绍出中观的圣义谛。所以这样的情况就变成是你要有本事了解对方的论点，还要清楚自己的论点，然后当对方在论证的时候你要环环相扣把它破掉，一路破。那这种的话就是一般人做不到啦，所以后面就比较没办法有传承啦，一般人就做不到。那里面呢帮他总成的呢是月成，总成的就是月成，帮他整个集大成的是月成。 OK， 好，那月成的部分呢我们下一次呢跟大家讲好不好。月称呢他跟佛护他们是属于归谬的，那我们下次跟大家讲月称为主。那今天我们先把这一张表再继续讲完，因为刚才只讲到他的特点，因为大概是独立出来的嘛，所以我们下星期直接讲他。那今天要继续讲就是讲什么自立论证派啊。自立论证派呢他在轻辩了以后啊，他把那个空跟论理轻辩齁，他把空跟论理做了一个结合，他最大的贡献齁，他把空跟论理，因为他是论证派，所以他把那个空的这个理空性呢怎么让一般人透过论证式去理解，所以他把空跟论理做了一个结合起来。可是在结合当中你一旦落入要怎么说，很多人就会抓着你怎么说，把你抓着打，所以当时又加上安徽这么一个大师在啊，底下就有人就分出余切行中观派了嘛。那余切行中观派呢下又分为，因为他是受唯识影响，刚才我讲他是受安慧跟那个护法影响很大，那他们是唯识的，所以一切行中观派下面就跟唯识一样，唯识有所谓的有相跟无相嘛，所以他前面是受唯识影响分出一切行中观派，可是唯识里面有分有相无相，因此就在中观的余切行中观派下面就在分为形象虚伪派跟形象真实派。形象虚伪派就是所谓的唯识的无相派，形象真实派就是唯识的有相唯识。这样你就比较理解，很多人想说背背背，我说不用背，你把那个年代表摊开啊，他跟谁在一块打论战啊，他的徒弟铁定受他影响。我们中国传来唯识以后南派北派不也是这样吗？跟谁的徒弟都打打打打到他就不见了。哦，地论师也是啊，弄到后来他徒弟去学社论，学到后来就其中一部论就不见了，就被别人同化了。这个是历史常常看到的哈。所以余切行中观派下面，因为他自立论证派下面呢出了一个余切行中观派，是受唯识安慧他们的影响。好，那安唯识里面呢有分为有相跟无相，因此呢余切行中观派下面就分为形象虚伪派跟形象真实派。虚伪的就是无相唯识，形象真实的就是有相唯识。好，那这个两者的定义呢我帮大家有整理在你们手上的那个图的右上角哈，这边右上角来看这边哈，右上角形象真实派啊，它就是针对对于名词的否定，名词的否定。那虚伪派呢是针对命题的否定，一个是名词的否定，一个是命题的否定。这两者的否定呢都很好玩，因为本身自立论证派是确实的推论式做媒介嘛。那这个推论式里面来看，这边同学麻烦看一下，比方的推论式呢，一个推论式里面是不是要有名词，他们都会粘在磁铁上，他自己不想有名词，很多的名词跟你做论证， 这样对，要先放名词嘛。然后名词完以后，有一个串联它的，叫做一个轴心，这个轴心就叫做命题。这样子合起来叫一个推论式嘛。我有名词，然后我有一个命题，然后因此我才可以跟对方说我在讲什么讲什么讲，然后再一个主轴嘛，就是我的精神，就像说现在这个杯子啊、杯盖啊，然后我要强调是什么？我是用美学强调它，还是我用物理学强调它？是不是？我有个命题，然后有名词。那这样子的一个是原来是叫做自立论证派他的方式。那传下来以后，因为他受到那个维氏的影响的时候呢，维氏它里面就是无，它是依维氏的无尽说，无尽说来做。无尽说是否定型的，你不要急着写啊，是否定的。那现在这个一个论证式里面有两方面，一个是命题，一个是名词。那无尽说是用否定方式的，那他现在一个方式呢，就是形象真实派啊，他就是否定名词，那他就是依有相为事，他否定名词。另外一个形象虚伪派就是否定命题，就无相为事，就是把我原来的定言的那个论证呢拆开，论证是拆成两个嘛，各否定一个。他们很厉害吼，你没有说我很厉害，我把它解释的这么简单。开玩笑，没开，我自己讲。没关系，我们继续往下。这都是当时越整理出来的、啊、你们看怎么弄的，来继续往下啊，不要再去打，我们快上一两分钟我们就把它下课了。所以那个形象真实派呢，它是有相为事，它否定名词，否定名词，那它怎么办呢？定义我们这边看，继续往这边看，这边都帮你们写，它是由形象与自证是不可分离的，所以它的本质就是依他性的。那分别，他认为分别是一个被妄想的东西的本质，所以说你要把分别去除的话，解脱就可以告完成了齁。那在这个下面呢，就是像极护啊、莲花戒啊、解脱经、中克巴，他们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就属于名词的一个否定，属于名词的否定。那另外一个是形象虚妄派，形象虚妄派呢是依无相为事的，它是命题的否定，就是形象本身是虚伪的，自证，我的自证的部分，自证就是我，因为一切行它很强调就是你要认识自己嘛，我知识的本身就是知觉的认识嘛，就是自证的。所以说我的形象虚伪的自证是真实的，是不变的。我离开了形象而照断的作用的本身呢，就已经可以成为叫做圆成实性。它是受到那个七世纪的话，如果从七世纪算起的话，就是受到成为实论的一个影响了啦。好，这是形象虚妄派，是形象虚妄派。那它下面有著名的代表，就是有狮子贤，然后呢狮子贤下面又有所谓的无垢派、有垢派，它就是卡姆巴尔跟吉达里。那这些部分呢都有所谓的精量部的主张，里面有二分说啊，哪一些或者三分说，这以后再谈好不好，以后再谈。我们今天就是要跟大家提，就是这大概分下来，就是从中观根本论师呢，根本中观师啊，他下面分自立跟归谬。那因为归谬论证派他很单纯，他的论证方式就是由对方的主张，然后再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嘛，就这种方式，然后去告诉你我的东西是什么。那另外一者，因为他落入了一个推论式，那推论式里面就有很多东西在谈的时候，就变成下面就会有一些人就会找不同的说法。那刚好因为他代表的是清辩，而清辩当时跟他同年代的是安慧跟护法，安慧那个实在是叫做太聪明太聪明的人了哈，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介绍他。他是维氏的代表，那当时受他影响的中观呢，受他影响就分出来叫做瑜伽行中观派。瑜伽行中观派是受安慧的影响，他就把它分出瑜伽行中观派，这是被维氏影响的。那因为维氏里面有有相无相，所以说他就影响了他们对于命题跟名词的否定，而分为形象虚妄派跟形象真实派，就这样子一路下来。那我们这一次呢先讲到这边，下一周呢我们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月称，好好的跟大家聊一下月称哈，因为月称是属于归谬论证派，我们今天讲的几乎都自立派的部分嘛哈，自立论证派。下一期我们再讲一下归谬论证派的部分，有机会我们再继续把它一个一个讲清楚。我们一次只讲一个主轴就好了，要不然讲太多大家会打架。 听不到会打架。今天还算讲得很快了，我们以后再慢慢讲，慢慢讲。好，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课啦。